我们先一起翻到路加福音哈，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新约路加福音十四章啊，四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我们再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旧约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更美的工作，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在你面前更多的被你所调整所医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带着信心来仰望你。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六十一章哈，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呢，当主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呢，他先来到约旦河受洗，那么又在旷野呢四十天呢受魔鬼的试探，而且禁食四十天。那完了以后呢？主耶稣就正式的开始了他成就救恩的这个事工。主耶稣来到他的家乡，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进了会堂，念了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就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当他来念这段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是他整个服事的一个开始，好像是他的一个 mission statement。所以当主耶稣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是讲到旧约的以赛亚在六十一章就预言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整个事工的一个总的一个概括。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事工的时候，他不仅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永远的灭亡，他要赐给我们永生，而且他要拯救我们脱离在亚当里边所有的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伤害。可以说主耶稣来不仅要赐给我们永生，而且他要把整个在亚当里边的所有的一切都要把我们从里边拯救出来。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心灵的一个拯救，或者说是一个生命的拯救，那我们要问我们的心灵有没有囚牢？我们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这两天哈，我太太看上去真的很不错，但是呢，昨天晚上在哭，今天早上起来，我去跟她告别，看她一早起来，昨天讲电话讲到一点半，早上起来，睁个眼睛看着天花板，又在那流眼泪，为什么呢？当然不是从我这里来伤害哈。所以别人那边受了一些误解，受了一些伤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看上去好像都不错，那我们有没有心灵的囚牢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当神差遣摩西用十个神迹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带出来，到了旷野，他们第一代的人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在旷野里面整整的绕了40年的时间。所以神对他们有一个评价，就是这些人他们生命，他们人虽然已经出离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还是在埃及里边。所以神今天要做一个更新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这群人，不仅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有永生的，而且让我们整个人的心灵，让我们能够脱离以前的那些的黑暗，以前的那些伤害。所以我们心灵有可能还是在囚牢里边。那什么是心灵的囚牢？我们有没有常常不快乐？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常常的唉声叹气？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是生不逢时，或者是我们人生没有安全感，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觉得你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人，或者说你觉得自己下意识里边你觉得自己是不可爱的，或者说我们感觉不到弟兄姐妹爱我们，或者你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或者你感觉不到神的爱，那么也感觉不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像我就常常以前总觉得每一天好像心情都不好，不知道为什么，照理说有吃有喝什么都有，但是每一天就感觉到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呢，我就看谁都不顺眼，每一个人看起来我都不顺眼。所以神对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更新。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这个人是把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那么外边非常明媚的阳光，或者是新鲜的空气，或者是整个蓝天白云，整个这样美丽的世界，鸟语花香，当这个人是关在黑屋子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听不到，他也看不到，他也闻不到，这个是必然的。南加州这么美丽，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陈潇是在这个教会里边，地下室一个黑屋子里边，所有的窗户都封起来的，他感觉不到整个南加州的灿烂的阳光，或者是任何美好的东西，他都感觉不到。当一个人的心灵在一个囚牢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你的心灵是在一个黑暗的囚牢里边，你会发现你看不到太太的笑脸，即使你看到了你也很奇怪，你可能会问，我以前就这样问太太，我说你到底快乐什么呢？有什么好高兴的？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对不对？看到孩子在那很高兴，哇，你就很不高兴，大吼说你还不赶快去学习，你再不学习将来这个准是扫大街。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状态就是心灵在囚牢里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个人如果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他感受不到外边的阳光，感受不到外边的美丽，感受不到外边的好。当一个人的心灵在囚牢里边，他也感受不到神的爱，感受不到人对他的爱，感受不到他生命里边所蒙的祝福。所以我们整个会囚牢在一个心灵里边。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可能不在世界，问题就是在我们里边。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会有一个囚牢？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个囚牢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里边？外边许多美好的事情我们感受不到，外边许多神的祝福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每一天心情都是不好的，我们每一天好像都在抱怨，我们每一天都在唉声叹气。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过去，过去的伤害， 从小到大的经历，在家庭里边，在学校中，或者在社会里边所领受的许多错误的价值观，或者我们人生经历中带给我们许多生命里边的破碎，一些过往的一些痛苦，就把我们的心灵牢牢地锁在一个监牢里边。我这几天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有一些的医治，每天晚上好像神都让我想起以前在我从小到大长大的关键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在我的生命里边，好像带给我生命里边有一些瑕疵，这些东西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直在瑕疵着我们。这两天我太太这个掉眼泪哈，是因为她服侍的时候有些人讲了一些话，哎呀，让她觉得非常受伤。那看似好像已经过去了，可是这几天呢，不小心呢又把那些东西挖出来了，哇，这个痛苦的。结果那一天她就在那流眼泪，然后我呢以诺以旭我们三个人就抱着她为她祷告，哇，她哭的好像简直是，哎呀，如果不知道的人觉得简直是遇到了多么大的问题哈，其实就是别人的几句话，哎呀，让他觉得心灵备受伤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很深的痕迹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更深的来经历神的医治。神怎么医治呢？很多的时候神就是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那个时候，让我们能重新经历到当时整个的过程。但是这一次神要医治你。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见证哈，李前明弟兄的见证。那他呢就来到美国以后呢，很快呢他就不读书了，因为他那时候就摆了一个地摊，哇，非常赚钱，所以他发现他非常会赚钱，就不读书了。然后呢这个地摊就慢慢变成了小商店，最后小商店变成大商店，变大公司，哇，做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他的太太离开他，所以他受了非常多的伤害。那有一段时间他在最艰苦的时候，他把他的公司移到他一个好朋友那里，然后那好朋友呢讲了一些非常让他受伤的话，哇，他刻骨铭心了。后来他练气功，有一天他说他把所有的气都打通的时候，突然他的眼睛都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那个练功场的人所有人都跑了，你知道，都跑到周围，因为他呢好像就像疯了一样冲到那个练功场的中间啊。他说他眼前好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图像，为什么？以前伤害过他一个一个都出来了。然后呢他要不然就是一拳把那个人就打死了，要不然就一口气把那个人吹化了。你看到没有，所有以前伤害的从小到大所有的人全部出来了。这个是他气功打通的时候，这样哇，他要把那些仇人都打败哈。另外一次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了以后，那天在，我记得他好像说他在印尼的一个旅馆里边，从早到在那里，他在那呼求主耶稣的名，然后突然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哭起来了。这时候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他的生命里边，以前所有伤害过他的人又出来了，一个一个又出来了。然后这时候主耶稣好像摸着他跟他说，你要饶恕这些人。他就一个一个的饶恕，一个一个的饶恕，每一个都在那里饶恕，哇，一直在那里哭。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早上五点钟了，就是这件事情过去后已经早上五点，他说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这些的东西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但是神今天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一个更深的东西。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一段哈，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神要在这里做几件的事情。几件的事情呢，就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几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医好我们的伤心，然后呢来释放我们的被掳，然后让我们被囚的出监牢，然后呢让我们安慰悲哀的人要得着安慰，然后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工作，他要让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得救的，不仅是得永生的，而且让我们的生命从内心到外整个的心灵完全有一个更新，变成一个健康的一个人。我最近读到一个新闻哈，就是讲到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那这个犹太人呢小的时候他生在波兰，小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呢和他呢都被关在集中营里边，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在毒气室里边呢被毒死了。他记得他小的时候，他从集中营和几个小孩子逃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守着他们的那个警察呢跟他们点点头，示意他们可以跑可以走，然后呢他们几个人就飞快地跑，然后那个警察就大喊了一声说不要跑，慢慢走啊！他说哎呀这个印象实在太深，因为他那时候才几岁，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慢慢走，所以我们救了我们一条命。他从小的经历就是这样的。那后来呢他开始拍电影，哇，越拍越有名。当他最成功的时候，他在好莱坞的一个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别墅，然后呢和他拍电影那个女主角也结了婚，太太也怀孕了，哇，那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呢因为他拍了一个电影，据说是这样，有一些这个触怒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就在他在欧洲拍电影的时候进到他家里边，把他太太和他的五个朋友，他当时太太怀孕八个月，全部杀死，把他的孩子从母腹中拉出来扔在地上，然后用他太太的血写了一个猪。那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那个伤害是极大的伤害。很多人说他那段时间好像整个人都在极大的完全没有话语。后来在他自传里面他怎么写，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许多的人会选择酒精，许多人会选择宗教，也许多的人会选择毒品，但是他选择什么呢？他说从那时候开始我选择呢他说他选择性爱。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常常，这个人后来，这个人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诱奸一个未成年的少女，给他酒，给他毒品。你看在他自传里许多跟他在一起的都是未成年的，或者是很小的十几岁的。当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件事情或者他从小的一些经历把他的生命牢牢的囚在一个心灵的囚牢里边。他也许很成功，他得过奖，他拍的电影《苔丝》就是他拍的，那《苔丝》的女主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15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伤害里边，如果他没有办法医治，他的一生就有可能永远是在一个错误的循环里边。我们为什么常常骂孩子？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打孩子？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心情不好，常常会愤怒？我们为什么里边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或者很多的情绪，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会留下痕迹。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工作，要让我们这些东西能够被医治，能够被翻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可能一个被神医治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我读过一个见证哈，讲到一个姐妹，
当她发现她得了乳腺癌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就离开她了，并且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这个在她生命里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她是最需要她丈夫的安慰，或者最需要她丈夫的这个扶持的时候，她丈夫离开她，并且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这个对她心灵是极大的伤害。可是后来她听说一年以后，她的丈夫被查出来得了肝癌的末期，那个跟她结婚的女人竟然跑掉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丈夫身上。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那时候她的丈夫躺在病床上，没有人照顾，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她把她的丈夫重新接回家里面来照顾她。然后许多的邻居都不解，她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你看这个坏人这么坏，这么伤害你。她跟邻居说，她说她现在不是我的丈夫，但是她是我的弟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她的丈夫在临去世了非常的感恩，她的心灵没有丝毫的苦毒，每一天哈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你可以看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里边都逃脱不掉伤害的，这个伤害不一定是 physical 的，但是许多心灵的，许多生命里边的破碎，每一个人都逃不掉的。即使你是总统克林顿，我想克林顿的太太当克林顿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生命里面是经受极大的伤害和羞辱的哈。贵为一个国家元首的太太，第一夫人，也免不掉这样的羞辱和伤害，那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他那段时间他说他要找这个美国的最大的布道家的 Billy Graham， 他要跟 Billy Graham 在一起谈话，然后两个人就约了在一个旅馆的那个客厅里面谈话。他需要很多的扶持，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逃过任何的心灵的伤害。我想布什总统也是同样的，今天骂他的人比夸奖他的人多多了，我想这些东西对他的心灵，对他的生命都是有破碎和伤害，我想没有人能够逃过这些的。当我读到一个故事哈，就讲到中国的末代皇帝的太太叫做婉容。那这个女孩子是受西方教育，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她进到皇宫里边做了皇后。可是呢后来发现溥仪呢是有一些生命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她基本上是不太去找他太太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婉容的在宫廷生活非常的寂寞，常常自己看书，自己他也会弹钢琴哈，就是弹钢琴。那后来在这样孤独的生命里边，他就染上了吸鸦片，染上了吸鸦片。后来他们去到了满洲，重新做了满洲的傀儡的皇帝以后呢，这个鸦片的瘾就越来越深。因为她的丈夫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婉容后来就跟她的随从一个男的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个溥仪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的愤怒，就把这个婉容打入冷宫。不久以后婉容就开始精神就出现了状态，最后就变疯了。后来见到她的人说她骨瘦如柴，整个人哈完全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样的一个，并且拿到外边去展览。那时候抗战胜利了以后，大家就说这个就是傀儡皇帝的太太，所以那个是经历极大的羞辱。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贵为皇后，贵为总统，贵为第一夫人，任何的人，我相信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边，你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心灵的冲击和心灵的伤害，没有办法的。所以这几天我对我太太说话非常小心啊，常常鼓励她赞美她，生怕在她现在这么破碎这么忧伤的心灵里边不小心我再捅了一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灵，当我们被主耶稣拯救了以后，其实我们过去在信主之前几十年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多少的运动，多少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多少的这些经历，可能你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边留下许多的痕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好像在一个囚牢里边，除非我们被神医治，除非我们神的灵重新更新我们，我们才能够看到外边的阳光，我们才能够看到蓝天白云，我们才能够听到鸟语花香，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许多美好的事情，看到神的祝福，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爱，感受到别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爱，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一些恐惧的经历，有可能让我们的一生里面都活在担惊受怕的生命里面，你永远没有办法活在神的喜乐里边、平安里边，或者活在神的信心里边。我们总是担惊受怕，我们总是东怕怕东怕西，怕灾难，怕这个。在我们生命里边会有一些模式，让我们生命里边会有一种恐惧，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平安与喜乐里边。有人讲哈，你世界里边你担心的99%的事都不会发生，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就是特别喜欢担心。中国人还特别喜欢赞赏担心，为什么？因为没有远虑必有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就是生来就是要担心的，要担心远虑，幸好就没有近忧了。那总是担心，处在一种担心里边，好让我们现在没有近忧。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的心灵是在一个囚牢里边。我太太也是哈，每次出门的时候，哎呀，都要跑去看一看火关了没有，门关了没有。然后总没有两步呢，我有时候开她玩笑，我说好像门没有关。哇，她一下真的吗？哇，非常紧张，非要跑回去关。我说我跟你开玩笑的，门只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模式，变成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是想东想西，哎呀这个怎么回事，总是冲在一种担忧里边。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恐惧的经历，你会常常的感觉到生命里面是不是有灾祸会降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囚牢。所以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平安喜乐与祝福里边，或者我们人生的一些的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的伤害，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从小有一些父母的一些虐待，让我们的一生活在愤怒里边，我们里边有这些伤害，所以我们对亲人可能吼，对孩子破口大骂，整个的生命好像全世界都亏待了我们。所以这样的心灵的这些伤害，让我们活在一个愤怒的一个心灵的囚牢里边。有一次看到一个见证哈，讲到一个黑人的一个母亲，那这个见证是他女儿讲的，就讲这个母亲哈常常虐待他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亲呢被她的丈夫呢，在她怀孕生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丈夫就离开她了，所以呢她心里边有个怒火，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以后就常常虐待这个孩子，常常打她。有一次最严重的时候，她用这个电线哈、把她弄成鞭子来抽打这个女的这个孩子。有一次呢这个孩子不小心又激怒这个母亲，然后突然这个母亲就没有声音了，她就跑到厨房里边去了，然后呢这个女儿呢就偷偷在门缝里面看她母亲怎么突然就安静了。原来她母亲呢拿了一个锅，把那个炉子烧着了，然后再烧这个锅，这个锅烧红了以后呢突然冲进来用这个锅来烫她女儿。哇，所以这个女儿后来就离家出走，后来信主，然后后来神经历许多在她生命里面的医治，她才能从那个伤害里边走出来，来饶恕她自己的母亲。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许多许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边。那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个资料哈，这个资料是讲到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哈，把我们在亚当里边的那个生命画成一棵树，
那这个树呢，这个根部呢，它是想到有三个根部，就是一个是苦毒，或者是一个被拒绝孤独，那第二个呢是眼目的情欲，然后第三个呢是恐惧，还有各方面的捆绑，这个是它整个的这个根部。然后慢慢慢慢的长出了这个树干，这个树干呢就是骄傲悖逆和一个掌控的一个树干，然后从这个树干上面结出许多的果子。那这个果子包括什么？这个果子包括骄傲啊、不受教、谎言、欺恐，那心里面的掌控或者拜偶像、论断、批评、心怀二欲、邪术，然后并且在性方面的各个的不道德的东西，包括色情、淫乱，然后在性格和自我形象方面的问题，包括生气、愤怒、暴力、羞耻感，或者是自恨、自杀、自残、噩梦、嫉妒、饮食失调、偷窃、关系破裂，或者是没有安全感，所有的这一切是在亚当的这个生命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树，那就画了一个另外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一个新生命的树。那这个树呢，是根部呢是长的，是讲的是信心，是神的话语，或者是盼望，或者是爱，神的爱、喜乐、神的怜悯、平安，这个是整个的根部。然后长出来的这个树干呢，就是对神的谦卑、信靠和顺服。然后这个树上结出许多的果子来，那个果子呢讲的，他说有神的智慧、神的喜乐，然后有满足、有清洁的心、然后谨守的心、平安、然后盼望、然后自信心、正直、与神同行、还有祝福、温柔、接纳、然后与人和好、与神和好、忍耐、温柔、饶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生命里边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最终要达到的。而多少我想我们现在的生命多少还是有很多亚当那个旧的生命的影子，但神要在这个新的生命里边让我们经历在他里边完全的一个更新，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的。刚才我讲到哈，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边没有受过伤害的，不可能。即使你是皇后，即使你是第一夫人，即使你是总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有罪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是在基督里边的生命是可以不一样的。当我来看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那我先讲这个人一生的经历。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女孩子，那很年轻的时候呢她一生没有结婚。我想哈，如果一个姐妹哈一生没有结婚，可能到晚年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这一生很孤独或者很自怜哈。不仅没有结婚，而且呢按中国大陆的这个讲法，她是被下放到最穷困的地方去了。哎呀，最穷困的地方，那不仅下放了最穷困的地方，而且呢干这个最可能，如果按我们人来说，干的是最低贱的工作，是最卑贱的、最痛苦的工作。不仅这样哈，而且一生呢做这个工作没有钱的，一分钱都没有。我想任何一个女人如果一生的遭遇是这样，没有结婚，然后被下放到最穷苦的地方，然后呢做最低贱的工作，然后一生还没有工资，我想任何一个女人可能都会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个女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女人心灵非常的健康。我想问大家猜一猜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德雷莎修女。如果你看她的，如果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看，她一生没有结婚，对不对？一个女人一生没有，她也没有孩子。然后呢，她去到印度最贫穷的贫民窟里边，一生就在那里生活，什么都没有。
他从修道院出来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只有那一身衣服和一个小皮箱，那小皮箱里面装了一本圣经，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如此而已。然后呢，他一生都是在做一个最低贱的，就是把印度那些没有人要的扔在街上的那些垂死的病人，或者长大麻风的，或者有缺陷，他接到他的家里边，他成立了一个这个福利中心，接到这个家里边为这些人洗，为这些人饭，这个给他们讲耶稣的故事，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神的爱，一辈子都做这个事情，然后一生没有工钱的。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一生的遭遇是这样的话，心灵肯定受到极大的伤害。刚才我讲这个末代皇帝这个婉容，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发疯了，他有的时候会清醒，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就大骂他的父亲，他骂什么，他说都是你害了我，因为你想做国丈，把他嫁给皇帝就变成国丈了，所以你害了你女儿一生，他就在这里房间里面大吼，这是他唯一清醒的时候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心灵是在一个极度的痛苦愤怒里面。但是这个女人我想遭遇可能比婉容不知道天差地别多少倍，但是她心灵非常的健康，充满了神的爱。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我们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当我们选择在基督里边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在神的祝福里边的时候，当我们选择敞开自己的生命让神来医治的时候，当我们选择神把我们旧有的生命领出那个被囚的监牢，用他的喜乐油来膏我们，让我们的一生充满了神的喜乐，充满了神的爱，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变成一个健康的合神的心意充满了神的祝福的一个内在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外边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像得了一下修女一样充满了神的平安，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从上帝来的宁静忍耐和冷静。这个就是这个生命所带来的不同的影响力，他影响了许多许多的人，跟他一起走上了这条路。你可以说他的心灵是非常富有的，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是一个被神医治过的心灵。我想刚才我们讲到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让我们的生命里边经历七件事情。第一个，要医好我们的伤心；第二，要释放我们的被掳；第三，要领我们出监牢；第四，要安慰我们的悲哀；第五，要赐下华冠来代替灰尘；第六，要用喜乐油代替悲哀；第七，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个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做的工作。我相信当我们的心灵被医治了以后，我们整个生命被改变了以后，我相信我们活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从旧造的里边挣脱出来，完全活在基督的祝福里边。那这是神要做的工作，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把我们从那个黑暗的屋子里边领出来，让我们看到神的阳光，看到神所造的蓝天白云，看到鸟语花香，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美好。我相信就不一样了。这个前两天哈，这个平平的姐姐来了哈，这个讲了一件事情，哎呀，让我真是觉得回家以后再想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呢很有趣。 他说他住的地方有一个人跟他讲信耶稣的事情，他说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赞美，因为神是喜悦赞美的神。他说连上帝都喜悦赞美，人更喜欢被赞美。哇，这句话一讲出来我们就知道了，你会发现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喜乐的人，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边就是有许多美好的事情，是不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他似乎生活在阳光里边，当大家都愁云惨雾的时候，这个人走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好像心情都不一样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所带来的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爱，上帝的美丽，这非常宝贵的。所以哈，有一段这个有一段这个话哈，讲到说这个智慧的话语，他说为什么神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说金子要被融化才能成为美丽的首饰，石头要被捶打才成为雕塑，痛苦让我们更认识神。而且他说人生啊会嘲笑那些不快乐的人，当我们的生命是快乐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显出魅力来了。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了这样更新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所到的地方，你所带出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谁见过哈？有些人，哎呀，只要他一来，哇，大家的心情就立刻开始很沉重，然后立刻开始愁云惨雾。或者有一些人，当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把神的慈爱、神的祝福、神的美好、神的喜乐带进来了。如果我们家里边丈夫是这样的，哇，那个太太孩子就盼着他回家，只要他一回家，整个的家就充满了温暖。如果我们回家先给儿子打几下，哇，这个儿子肯定会很怕哦。回家以前哈，有一年，这个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忙，所以呢让我这个大儿子呢寄送到一个这个我太太同事的这个家里边。不知道这位太太做了什么，这个太太是个美国人。后来我发现我的儿子每一天早上都哭，他就是不愿意去。当那个女的来接他的时候，他噔噔噔就跑到楼上去了。哎，我说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他心灵里边觉得这个很凶，所以他一看到他的时候就跑到楼上去了。这个是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满了喜乐，满了健康，满了神的祝福，满了神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带给别人的也是喜乐，也是神的爱，神的祝福。你带给别人的不是压力，你带给别人的不是很多的痛苦，你带给别人的不是许多好像阴天乌云。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在神面前更多的被他来改变。那当我们讲到神，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改变的，但是我们人需要愿意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心灵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改变的工作。在我们一生里边许多的伤害，或者许多所留下的破碎的痕迹，在神的手中，神要慢慢的来医治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在你里边经历医治，主啊，好让我们的心充满了你的喜乐，充满了你的平安，充满了在你里边的饶恕和清洁，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里边重新的被医治，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 主要在你面前蒙福的人，主要谢谢你。